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让我们进入故事，看到神的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广播剧里面呢，要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耶稣的比喻当中石童女的这个比喻。那石童女的这个比喻呢，在宗教教育的课本里面呢，还有在传道的讲道上，其实都蛮常提到的。那所以这个故事呢，对贝贝来说、其实也还算耳熟能详，只是没想到呢，在写作剧本的时候呢，和传道讨论才发现这个比喻其实很不简单哦。这个比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当我们很认真去查考的时候才会发现哦。一方面呢，是因为它融合了犹太民族他们的文化，那对我们来说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哦，所以希望借由今天的广播剧还有后记的分享哦，可以让大家对于这个比喻呢，可以更多的思考，或许我们也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感受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个广播剧。
经过提亲订婚，新郎要去准备结婚的新房和所需要的一切，等他准备好就会来迎娶新娘。只是新郎没有定下迎娶的日期，新娘这边也有一些要预备的工作，在新郎来之前要准备好，新娘家的管家正在确认工作是否完成。
新娘要穿的礼服以及新郎到小姐的房间了，定亲时谈好该准备的家当，也都装箱了。新郎来迎娶时要请他们带上、还有我们哦，对，还有你们准备好你们的灯，新郎来的时候赶快出来迎接，动作慢就来不及到新房哦。
好的，我们会准备好的。
好的，我再去确认其他的工作。
大家快过来，我来分配灯给大家，要拿好哦。
新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不知道油够不够哎。
新郎应该不会拖太久吧？
我也觉得再多准备点油比较好，
不用那么麻烦呢、还要找东西装预备的油哎，
不行不行，我要去准备油，
我们一起去。
他们也太焦虑了吧！
十个童女中，有五个童女提出他们的担心，因为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应该多预备油比较好。于是他们又去多预备了一些油，另外五个童女却觉得油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多做点什么。十个童女点起灯，等待迎娶的队伍到达，只是他们左等右等，迟迟等不到迎娶的队伍，渐渐的他们等到睡着了。直到半夜，突然有个声音喊着，
新郎来了，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吧。
里？
迎娶的队伍来了吗？
哎呀，油不够了，
怎么办？
还好我们有事先准备油，赶快倒油，快点。
可以分点油给我们吗？我们的灯快熄灭了。
不好意思，我们准备的油也没那么多，可能无法分给你们。你们快去找卖油的老板，拜托他卖给你们。
啊，快点，我们快点去买油。
五个没有预备油的童女，他们急急忙忙地赶往卖油的店。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和迎娶的队伍到了。五个有预备油的童女欢喜地迎接，并跟随新郎新娘到达新房，一起参加婚宴。等到买油的童女们回来时，门已经关上，宴会也已经开始了。
来不及了，门已经关起来了。
主啊，主啊，请给我们开门，快开门啊！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Yeah.
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聆听完了石童女的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一样邀请了喜传要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哦，有关于这个石童女的比喻中有一些可以带给我们教训呢，要来请喜传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在开始分享之前呢，我们就先请喜传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喜传，很高兴又在节目当中与大家来见面。
好，那我们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会发现说耶稣他这个比喻的基础的背景呢，是用犹太人他们婚礼的这个过程来跟当时的人分享的。那借着这个比喻，耶稣其实是要表达什么呢？
那当然这样喜传需要把犹太人他们当时婚礼的仪式的一个过程稍微简短的叙述一下首先他们男方会去女方家来提亲，然后完成订婚那订婚的时候会给女方一些凭据那这些凭据比如说礼物啊聘金啊等等的这些凭据然后之后他们就会先分开那其实在这个婚礼的意义上面他们已经成为合法的夫妻了所以已经完成订婚就算合法的夫妻了好，然后这时候呢男方会回去准备他们的新房子就是当新娘来了之后他们要一起住的房子啊那所以这段时间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长者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的时间那等他准备好的时候迎娶的时间是由新郎的爸爸来决定这个时间点那这个时间点如果他发现这儿子为未来的媳妇所准备的新房子已经妥当了他就会来催缴来宣告说我儿子可以来迎娶了那迎娶之前呢那他们就会跟这些亲朋好友先来打个招呼然后来告诉他们美好的信息然后开始往女方家来移动
可是新郎房子会盖多久不知道
嘿
他要准备多久都不知道
就像我们现在也有豪华版的住宅跟简单版的住宅那不一样那如果是简单版的住宅通常就是会比较短的时间嘛那如果比较豪华的豪宅那可能就花的时间就多一点那如果他的朋友多工人多那也许时间就会快一点所以大约我看到的资料有些可能要准备到一年
可是重点是新娘这边不知道
对重点就是新娘这边不知道
好紧张哦
对那新娘这边在做什么呢当然她要准备她的礼服啊那当然她也要准备一些嫁过来之后的一些生活技能啊
家当之类的
对好比说她的家当然后比如说她要不要她会煮饭要理家等等的这些技能都要先在这个时间呢要赶快的学会如果会的
煮饭的时候赶快学煮饭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你要进入到人家的家庭当中了嘛所以你要进为人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如果结婚之后又有小孩那你也要进为人母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都要先做好这方面的一个预备
可是你觉得在新郎还没来的这段时间完成这些事情就是感觉很紧张你要先会有时候会不知道先从哪一件事情开始做起
对所以通常长辈们就会指导他们大概要具备哪些的条件那其实如果我们从圣经当中来看也会知道他们通常都是为了被迎娶的这一天他们都会很用心的来做准备包括那个十个银钱失落一个的那个比喻那也有人也能够了解到说其实那十个铜钱呢那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婚礼来做预备的那刚有漏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迎娶那一天就是女方家这边呢就我们台湾的婚礼来讲我们有伴郎有伴娘那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当中呢他们会有四个伴郎
四个。
那这四个伴郎呢，简单的讲就是负责抬轿的。啊，这轿子要给谁坐呢？当然就是要给这个被迎娶的啊，这一个新娘啊来坐的啊。所以这四个伴郎呢，一定是新郎最好的朋友。好，那他们帮忙来迎娶，好，就是抬着空空的轿子来，然后又把这个新娘迎娶上来之后，又抬着坐着新娘的轿子啊，抬回到新郎的家哦。那这时候陪伴着新娘一起到新郎家的，我们这边叫伴娘。那他们会准备啊，就十个童女来陪伴。
嗯哼哼，
好，那这十个童女陪伴他们呢，也会跟着这个新娘哈一起在那边等候。
嗯哼哼，
好，那等候新郎来要迎娶的时候呢，新娘啊进入轿子，然后进入到宴会的地方。
嗯哼，
那这十个童女就要一起进入。
嗯哼哼，那这样子这十个童女的工作看起来好像也蛮重要的吼。我本来以为她只是接待的那种感觉，就她的工作其实好像很重要，她还要陪伴新娘去走到新房的这一段过程。
是，所以刚刚贝贝有提到说，那主耶稣用这个犹太婚礼来迎娶的这个过程来分享，那主耶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好，
其实他要表达的，其实在经文当中就看得到哦。好，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13节那边提到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所以前面就是因为嘛，好，所以可以当成是一个小结论。好，那这个结论就是这个比喻的一个结论。主耶稣讲这个十童女比喻的这个结论就是你们要警醒。那要警醒什么？其实就是要警醒预备啦，好，警醒等候啦。好，因为新郎什么时候要来不知道，好，所以你要警醒的预备等候。那刚贝贝也有提到说，诶，这十个童女他们算是接待的工作啊，齁，感觉上在整个婚礼仪式当中不是那么的重要啊。
对啊，十个少一个没关系吧。
啊，其实但就犹太人来讲，十个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目齁。当然每一个都不可以或缺齁，所以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新郎来了代表是什么？在犹太的婚礼当中当然就是迎娶那个日子嘛。当然主耶稣所要谈到的新郎来了，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我们就知道啊，主耶稣在末日要来的时候就是如同迎接新妇一般。所以就是主耶稣来的那个日子，那我们当然就是要被主耶稣迎娶，然后一同到天国里面去，那享受啊这个美好的啊这个天国。那主耶稣这个比喻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在十三节那边提到，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效法这聪明的五个童女，好，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好，那当然不能效法这愚拙的五个童女，好，拿着灯却不预备油，那这样就太可惜啦。
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比喻，就是刚刚说是要提醒我们是要警醒预备嘛，
是，
所以是在耶稣来之前我们要警醒预备的很多事情。
对，没有错。
第二题刚刚有说到十个童女，就是他们要陪伴新娘，那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他是用十个童女他们的灯有没有油这件事情来讲述这个他们预备的工作，那为什么这个灯没有油好像很紧张呢，很严重的事情呢，为什么那个油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而且也可以让我们再多一点思想。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晚上，好，在夜间的时候光线不足的时候，好，可以照亮我们要走的这个道路。那灯要亮里面一定要有油，如果没有油那这灯当然不会亮。而且呢油要足够，如果油不足够可能点到一半就熄灭了，那当然就没有办法照亮前面的这个道路了。那主耶稣这边所说的比喻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这个油就是为了灯来预备，然后来点亮所要走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个油可以说是灯里面标准的配备，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哦。好，那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圣灵。好，然后有没有预备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好，所以这边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当中来了解到，我们要有好的行为的表现，那这好行为的表现就如同光照在这世上，来荣耀神的名。
第三题就是讲到说，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好像都是十个童女，我们要有所预备。可是在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是只是童女而已，我们是心腹，我们是耶稣要来迎娶的心腹，是新娘这样子。那只要预备油就好了吗？还是有其他事情也要一起准备呢？还是要再注意什么事情呢？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哦。那其实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既是童女，我们其实也是心腹，所以我们的身份其实就是要被主耶稣所迎娶的。那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十三节的地方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就当时的比喻来讲，那日子那时辰就是新郎要来的日子，新郎要来的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就属灵上来讲，那日子就是主耶稣将要再来，主耶稣要再临的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那喜传这边就提出几点来跟大家共同的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油，这个是基本款哦。那油就是我们要祈求得到应许的圣灵。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13节，主耶稣就这样特别提到，这个圣灵是要给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要祈求才能够得到圣灵哦。接着呢，第二个步骤，我们要充满油。好，那这充满油呢，我们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第一个面向就是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好，我们不是只有油，有圣灵就好了，我们还要充满油。好，让油来充满，好，让圣灵来充满。好，所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以弗所书的5章18节里面提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9节也提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那可见这圣灵不是像这个魔鬼的灵一样会辖制我们，好，会取得主导权，不是的。圣灵是保惠师，是教练，是劝慰者。好，他会协助我们，那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充满。那第二个面向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表现，因为你油充满了，好，灯点亮了，那就如同灯发出光来，然后照耀在这世界上。所以在腓立比书2章15节到16节，保罗就勉励当时的门徒，也是勉励我们哦，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那这个油要准备，而且要充满油，从第二个面向来看，也是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表现，好像明光照耀在这弯曲悖谬黑暗的这个世代一样，好，然后来荣耀神的名。那喜传想，这也是这十童女比喻当中让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勉励。
好，那就是我们今天哦，借由广播剧哦，《十个童女》的这个广播剧，然后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在耶稣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都要警醒预备，透过聚会啊，透过祷告，透过灵修，然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有所缺乏，我们就要很努力的靠着主，然后去让我们把我们该做的工作都可以完成哦，就是可以符合主耶稣的要求这样子。那就可以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就是他们预备有，最后才可以跟着新郎一起去到新房，然后去享受主耶稣准备的宴席。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后记的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还有分享哦。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